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到现在没有机会在一起崇拜，但是我们在网上可以一起来崇拜，这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在灾情当中可以一起来看神的话。今天我愿意指着一首诗歌，诗篇131篇，只有三节，很短，我喜欢这首诗歌，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帮助。我不晓得你们应该都练过很多次很多片的了。好，这首诗歌对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是在我退休刚退休的时候，我重新练这段诗歌，我就觉得哎呀，大卫这首诗歌真的对我一生很大的帮助。但是何时在我退休的时候才有这个感动，但是已经太晚了啊。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我在那个德州的基督会同工会退休会的时候，我曾经用过这首诗歌跟众同工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也想指着这首诗歌跟你们一起分享。这首诗歌第一集，这首诗歌是什么呢？这首诗歌是大卫所写的。圣经没告诉我们大卫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年纪里面写的，是在他年轻里面写的啦，还是做皇帝的时候写的呢，还是晚年的时候写的呢？不知道。但是这首诗歌道出了大卫一生里边的对上帝的态度。首先第一，他用了三个不，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的事，看不透的事，我不敢行。这就是说明大卫一生最谦卑的地方。他说我的心没有狂傲，我的眼不高大，看不透的事情我不敢行。这就是说明，我不晓得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狂傲，我们会骄傲，我们眼睛会高大，有时候我们猜不透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上帝的旨意，我们都去行了。这里说心不狂傲，就是心里没有骄傲狂傲的想法，没有这个思想，没有这个念头。眼不高大，就是眼不流露出一些自高自大的态度。然后就说猜不透的事情他不敢行，身体不敢做一些妄猜、妄想、妄断断的事情去做，因为不合乎上帝的旨意。他说：“我不敢想，我不敢去做。”这里有三个地方说：心、眼跟行动。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看到他很骄傲；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看到他没有骄傲，但是却是他心里面骄傲。大卫说不要干看我表面上有没有骄傲，但是我说我的心里没有狂傲的念头，因为我心里没有狂傲的念头，我的眼睛也不高傲，所以让心里面没有狂傲，心里没有骄傲，所以眼睛没有流露出一点自高自大的思想。圣经要告诉我们，人最败坏之先呢，箴言18:12里面，败坏之先人心骄傲，所以骄傲是在人败坏之前心里边所存在一个恶念，所以骄傲。因为尊名以前人必须有谦卑。然后箴言30:13，有一种事情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的，那就是一个高傲的人，眼睛高傲，眼皮高举。就是说在诗篇101篇第五节里边说，眼不高傲的，心里边骄穷的，我必容他。就是说人败坏之先，为什么人会败坏呢？因为他骄傲，骄傲是上帝所不容纳的。那诗篇101篇第五节里边说，眼目高傲，心里边骄纵的人，我不容许他，我不容纳他。 所以是说在接着说那个诗人说，我一生里边我的心里边没有骄傲。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都没有骄傲啊，但实际上心里边有一些骄傲。我举一个例子说，常常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很棒啊啊很好，你看我的教会多好啊，我牧养的教会弟兄姐妹多讲进啊。这背后是什么？这背后是说我作为牧者，我牧养的教会牧养的非常好，弟兄姐妹的灵命非常高涨，背后有这个动机哦。我打个比方，我们做父母的小时候都是这样子啊，啊，小孩子这时候很小就会念书，念唐诗三百首啊。我说，哎呀，我的小孩真厉害哦。我小的时候也有这个想法，我叫我的小孩念诗篇，念唐诗，我就告诉别人，哎，你看我的小孩多厉害，连唐诗他都会背。后来我发觉，所有小孩子，所有中国小孩子小的时候都会叫他背唐诗的了，有什么了不起呢？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我自己教出来的小孩他多聪明啊，这是什么？不是我赞他了，是我赞我自己啊，赞我自己教出来的小孩多聪明啊，他能背小小的年纪能背起了唐诗啊。其实这背后心底里边有一种骄傲的感觉，有一种满足的感觉。诗人说，耶和华上帝啊，我心里不没有这个狂傲的思想，心里不必常有这个骄傲的心。心里边没有常有骄傲的心里边，眼睛也没有流露出狂傲的事情，高大的事情，你没有看出我的神情是个骄傲的人。C.S. Lewis 讲出一句话，他说骄傲是魔鬼成为魔鬼，使人自命非凡的，背叛上帝的，与上帝比较的，想做上帝的。当你有这种心里面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就跌在骄傲的狂妄当中。弟兄姊妹，诗篇第十四篇，愚昧的人说心里面没有上帝，这是他们情可憎恶的事情。人什么骄傲呢？人说没有上帝，这是他的骄傲。人心中没有上帝，他的骄傲。人犯罪是什么？人犯罪是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说，人明明看到可知的事物，但不当在他是上帝，这是骄傲。所以 C.S. Lewis 说，当我们人自命非凡，背叛上帝，与上帝比较，与上帝说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棒，我比你能力更好的时候，那个人就落在魔鬼的骄傲的狂妄当中。所以在这里说，就好像主耶稣举的一个例子，在那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里面讲到，一个法利赛人在祷告的时候，就说自言自语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行不义奸人，我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了两次，我所收的，我所有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哇，这个祷告说，哇，我多棒，我真的感谢你，我没有像别人一样那么坏啊，行不义奸淫，我不像那个税吏，我不像别人，我每一个礼拜都进食两次敬拜你，我所有的得到的这十分之一我都归向给你，我奉献给你。但主耶稣要另外说，那个税吏说，站在那边他仰望着天不敢上，所以他说，神啊，开恩可怜这个罪人。主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诗篇第十四章第一节里边说，无万人心里说没有上帝，他心里边情可憎恶的事情。所以说诗人大卫说，我心里不狂傲不骄傲， 我眼也不高大。我在想，我在一生里边侍奉当中，真的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自己都蛮有骄傲的，蛮觉得自己很难干的，蛮觉得自己的侍奉很得上帝的喜悦的。别人说，哎，你教会怎么样，你要分享教会怎么样，当你分享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种自言自言的感觉的一种骄傲的感觉，说你看我牧养的教会多厉害，我牧养的弟兄姐妹多棒，我们教会多同心多合意多讨上帝的喜悦。背后是什么？背后是我的功劳啊，对吗？有时候我们常常好像没有骄傲啊，你是感谢上帝啊，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像感谢上帝，我没有做这个事情，我还有十一奉献给你呢，我还有一个礼拜两次进食祷告呢。其实十一奉献进食祷告，你不做坏事，是你理所当然你该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为什么呢？提出出来呢？有一次我到三藩市去开会，跟同工一起来吃饭，吃完饭之后我要赶去分享回来 Houston， 有个同工就说，哎，罗布斯，你等一下，你吃完饭到我家里面坐一坐，然后呢我接着送你到飞机墙里面去。我说不用了，我直接吃完饭我就飞机墙回 Houston 了。我说不不不，你来我家坐一坐，然后呢我送你飞机墙，然后好了我就去了。原来他带着他家里面，他跟我分享一大堆的事情，都是他从前的侍奉的一些成绩。我背后说，那个过去的事情，感谢上帝的背后，有一些很高大的感觉。你看罗牧师，我这次教片就跟那格培里一起教的教片，是很厉害。有时候我们心里边好像很谦卑，但是我们心里边真的有一些，心底里边有没有一些骄傲的感觉呢？诗人说，我心里不狂傲，不是我外表不讲骄傲的事情，不是我眼睛不流露出高大的表现，但是心底里边没有人看见，没人知道，但是我心里边有没有狂傲呢？有没有一些骄傲呢？有没有说自大的感觉呢？以为自己了不起，以为自己干得很好，以为自己成绩不错。但诗人说，没有，我的心不痒，我没有，我从心底里边我不骄傲，因为人败坏之先就是心里边骄傲。然后第三个故事说，重大的事情，猜不透的事情，他不敢做。我就想，在我一生里边，在侍奉当中，很多事情我们做很多重大的事情，我们都去行了，我们以为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去做了。但是大卫说，我猜不透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不敢做。我不晓得你要不要，有时候我们不敢做，有时候我们还要奉耶稣的名说这是神的旨意要我们这样干的，我们是奉耶稣的名要这样干的，是此时真的吗？可能是奉你自己的名去干的，可能心里边是想的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说上帝，这是你的旨意，我去做。我在想，我在一生当中很多事情真的没有看透上帝的旨意，没有猜透事情的里边，我们就去干，往往在里边我们碰很多的钉子。但是大卫没有说，大卫做这个大卫的皇帝，他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他可以决定什么都可以，但是他说重大的事情，看不透的事情，他不敢，他仰望上帝，求上帝的旨意。所以从这里面你就看到耶和华是多在大卫的心里边是多么的谦卑，多么谦卑。摩西在 四十年在埃及里面学习了很多的才华，对吗？他很有本领，身体健实，但是在埃及里面打败了一个埃及人，上帝道让他在旷野里面磨练了四十年，让他谦卑，然后再给上帝所使用。然后诗人说，一个人谦卑是什么呢？一个人谦卑是完全的谦卑，进了一个平静安稳的状态里面才可以谦卑。所以第二节里面是说啊，我心里边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里面的怀中，我的心在你里边真像断过奶的孩子。虽然说他的心不狂傲，他完全谦卑，这个完全谦卑心里不狂傲的心境是什么呢？是平静安稳。在上帝面前完全平静安稳的人才能谦卑。那个平静安稳的状况是什么呢？大卫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我们在上帝面前完全谦卑平静安稳的光景是什么，就好像断过奶的孩子一样。这里没有说是断奶的孩子，这里说断过奶，已经断过奶的孩子。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做妈妈的，我们会体会到，我们养育孩子的时候，给他喂奶的时候，从出生一直到断奶这段时间，小孩都依赖妈妈的供应，所以呢，到长大了，他应该不要喝奶了，要喝食物了。那个断奶的过程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过程，因为什么？因为一个小孩在断奶的过程当中，他的期望是什么？他希望是每天都可以舒舒服服的享受妈妈的供应嘛，啊，所以对断奶的过程当中，他永远不想吃其他的食物，永远的期望啊，不肯吃你给他吃其他的食物，让父母非常的困扰。所以每次断奶的时候，小孩子争啊、闹啊、哭啊，要不肯吃别的食物，一定要喝妈妈的奶。所以这段时间里面，作为妈妈跟小孩都有一段非常不愉快的那个过程，因为小孩都会常常因为要不想要吃其他的食物，一定要吃妈妈的奶的时候，他吵啊、闹啊、不敢吃啊，然后叫了妈妈在那个时候都不容易做。所以在一个断奶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不愉快的过程，小孩不想断奶，妈妈很想让他断奶，很想让他独立。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断奶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过程。一个人犹太人断奶的过程是需要在一年半到三年，很长时间。一个小孩断奶之后是一个非常值得人庆祝的那个日子。所以在亚伯拉罕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出筵席来庆祝以撒断奶，就好像我们中国人那个 baby 出生的满月的时候，我们摆庆祝的宴席来庆祝这个婴孩满了一周月，满了一周岁。但犹太人也是，犹太人当一个小孩断奶的时候，他就摆上筵席来庆祝。亚伯拉罕也是，当以撒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为儿子摆上筵席。你在哈兰，撒母耳的儿子啊，母亲，撒母耳的母亲哪时候将撒母耳送到那个圣殿里面呢？ 是等到孩子断奶的时候，这个是代表那个孩子成长了，已经完成一个阶段了，断奶了，断奶的之后就可以自己独立的睡在一个床上，再不粘在妈妈身上，跟妈妈已经独立出来了，这个意思。所以哈拉是一直等到撒摩尔断奶的时候才带他到圣殿里边奉献。所以以色列人来说，断奶是一个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因为断奶的过程里边经过很艰难的挣扎的时候。所以诗人说，我的心本来是平静安稳，在妈妈的怀抱里边享受妈妈的奶水的时候，那种舒服满足，但是在断奶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不容易的痛苦挣扎的过程当中，终于他胜过了断奶的难处，慢慢享受到原来妈妈为他预备的食物更丰富更好。所以他经过断奶的挣扎之后，他看见妈妈的慈爱，看见妈妈的供应，看见妈妈的怀抱里边那种平静安稳，跟从前都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经历了很多的难处，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不晓得，我们经历了经济上面的冲突，我们经历了感情上面、家庭上面、身体的疾病当中、遭遇当中，我们经历很多。好像约伯也经历了很多的难处，他本来是丰富的，就好像在妈妈的供应的奶水当中非常丰富的，但突然期间一夜之间他所有都没有了，所有的牛羊奴婢骆驼跟他的孩子们都没有了，然后连他的妻子也说，你离开耶和华吧，对吗？但是约伯没有，这约伯在那个痛苦当中，他几乎要就坐耶和华上帝，要跟上帝讨教还价，为什么我要遭遇的这些事情？你想，约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他能安静下来吗？他能安稳再下来吗？没有。他一直在上帝面前一直在讨价还价，以为是自己是自命不凡，以为是自己没有罪，但是最后他在耶和华在约伯记三十一章里面所一直在上帝挣扎当中讨论当中，他觉得自己有罪，降服在上帝面前，他说，从前我封门有你，现在我亲眼的看到你，我亲眼在风浪当中，在断奶的挣扎当中看见耶和华上帝。所以这里说，我的心平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不是断奶的孩子，还说已经断过奶，已经在断奶过程当中挣扎过来的人，那种满足，那种重怀母亲的怀抱里边的平静安稳的心，弟兄们，这是大卫的经历。我不晓得这难的，但是大卫告诉我们，这是好像是一个断过奶的孩子一样，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当中，享受跟母亲的慈爱，那种心里面的平静安稳。只要我们心里平静安稳，我们就没有心里面就没有狂傲。只要我们心里平静安稳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不高大。只要平静安稳的时候，我们才看透上帝的旨意。诗人在第二节里面讲到两次重复，好像断过来的孩子，我心里边真的好像断过来的孩子，我心里边有一个平静安稳，所以我不高傲，我不高大，我不妄行自己的旨意。 然后第三节，当自己在平静安稳当中，在谦卑的功课里面完全顺服的时候，诗人说你要当仰望耶和华。当我们不高傲不自大，不枉去做自己的判断的事情，当我们平静安稳在母亲的慈爱的怀抱当中，诗人说我这个时候应该仰望耶和华上帝。他不是自己讲哦，前面两节我觉得是大卫的经历，他一生里面经历的所遭遇的事情，他说我已经达到一个心里不狂傲眼睛不高大的情况里面，就好像保罗就说刚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动手的道我已经扫过了，对吧？好像完了，完全了，做完了。这诗人说没有，当我们觉得我们一生没有狂傲的时候，当我们一生里面眼睛不高大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看不透的事情我们不敢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好像断过来的小孩一样，在母亲里边平静安稳。当达到这个警戒的时候，当达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大人思维大卫说不是完了，还是要做一个事情，仰望耶和华上帝。他不说自己仰望上帝，他作为一个大卫王，你说叫所有以色列人所有百姓看见他的一生谦卑跟平静，是说以色列啊，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啊，你们当仰望耶和华上帝。什么叫仰望呢？仰望就好像一个小孩子那个单纯简单到上帝面前，好像耶稣说我实际告诉你们，你们越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的时候，你就断不能进到天国里面。因为凡谦卑自己像小孩，他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上帝要我们谦卑像小孩，上帝要我们要更深在上帝面前，脱去过去的旧人，穿上的新人，完全的改变。然后接着说，以色列人啊，我们是要谦卑仰望上帝，所以你们当仰望上帝。仰望上帝到哪时候呢？从今直到永远。这多美啊，这是大卫一生里面说他不狂傲他不高大看不透的事情的感情，就是耶和华给他的操练的过程里面学习的。然后他鼓励所有以色列人当仰望上帝，仰望上帝到哪时候？到永远。我结束的时候我举个例子说非常好，这是犹太人的小朋友，犹太人的小孩每天晚上他的祷告需要，通常都会需要一句话，就是说上帝啊，我愿意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就是说小孩子蹦蹦跳跳一天过去的时候，他睡觉的时候说我要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面，我就会安安稳稳的睡觉。就好像主耶稣最后在十字架里面，他熬过十字架多大的痛苦，最后一句话，父神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面，然后气都断了，这个救恩就完了。所以大卫说，以色列啊，你要将仰望耶和华，仰望耶和华是完全是将自己交托在耶和华的手中，享受在他里边的平静安稳。当你在耶和华上帝心里面平静安稳的时候，你心里边就没有狂傲， 你眼里面就没有高大，你就慢慢的可以插透上帝的心意，行上帝心意要我们行的事情。所以这首诗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鼓励的值得学习的诗歌，我也希望这首诗歌让大家也有帮助，说我们一生在上帝面前好像断不来的小孩一样，无论经历多大的出多大的痛多大的争多败，我们在上帝面前好像断不来，我们安慰仰望上帝。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大卫的一首诗歌提醒我们免去我们败坏的骄傲，拿去我们高大的心，让我们单单仰望上帝。无论我们今天的光景是怎么是不好难处，但是我们活在上帝的平静安稳当中，真的好像断过来的小孩在母亲的怀中里边那份的安静，让我们仰望你直到永远永远。阿门。